从被诊断到今天有一个月的时间住在医院里，那其中也经历了很多。让我们先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与我们同在，你的话语要临到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今天真的是将你生命之道吹气在我们的每一个人心中，让我们真知道，是的，你永不改变，让我们真知道你一直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知道你是那活神。活神就是在每天的生活中与我们同在的神，是我们可以经历的。求主你用着孩子自己，你倒空我，你来充满我，让我的经历能够荣耀你自己。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名。上一个主日呢，神借着金弟兄的口来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荣耀。其实荣耀是什么？荣耀是神本性的总和，荣耀他就是神他自己。神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他不仅仅拣选我们，他召我们，他又称我们为义。称为义的人，他又要将荣耀给我们。这个荣耀不是，不仅仅是将来的盼望而已。这个荣耀是我们在今天，我们就能够经历的，我们就能够彰显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就可以得到的。那什么是神要给我们的荣耀？是我们每一个人头都戴一个金冠冕，这个叫荣耀吗？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叫他，这个他是神，叫神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所以神召我们来要给我们荣耀，是要使我们得着荣耀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在今天在地上的生活里面，人就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神的作为，以至于归荣耀与神，这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荣耀不是我们怎么样，而是当神，我们所信的神被人看见，从我们身上被人看见的时候，归荣耀与神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荣耀。尤其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表现出来，怎么去面对这些困难，怎么去度过这些困难。总而言之，我们的荣耀就是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这就是荣耀，这就是神召我们来要得的荣耀，这就是神的荣耀，让人看见我们是基督徒，让我们看见我们是神的孩子。所以我们会看到传福音，传福音不仅仅是用我们的口传福音，还有用我们的生活传福音，这两面是不可缺的，这两面是要平衡在那里。是的，有时候我们要生活活出见证出来，但是当人看见神真的是在你里面的时候，我们要去传，要去讲述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子。而另外一方面，当我们去传述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要活出那个见证出来，要不然人家会说你只会说不会做。这两方面加起来就叫做信。所以今天神在今年用着罗马书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思想来看见，来生活什么叫做传福音，什么叫做福音。那让我用一点点时间，让我们来将罗马书做一点点小结，因为我们今天教会到今天讲到第八章，马上要进到十二章里面。其实罗马书我们知道，很多人我们第一个印象就是罗马书是很教义的事情的一本书，讲到因信称义，讲到什么，那如何来应用到我们的教会里面，如何来应用到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上面。今天我把罗马书简单的分成三个部分，那边有三个框框，里面还没有填字。一个就是什么慕道班，一个就是什么受浸班，一个就是门训班。 一本摩老婆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这三个部分。在慕道班的里面，神开宗明义告诉我们，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告诉我们什么是福音，然后再来告诉我们，从第一章的下半度一直到第五章，让我们看见人的问题是什么。既然我们知道人的问题以后，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他成就了什么。再来是福音，他我们要如何去得着，我们这些罪人如何得着福音。这是慕道班的四个支柱，我自己认为在传福音里面四个方向一定要包含的。什么是福音？福音不仅仅是一件事情，而是耶稣基督他就是福音，他来成就了这个福音。那这边我们可以岔出去讲到是，到底有没有神呢？你既然说耶稣基督他是神，神道成了肉身，死里复活，成就了这福音，有没有神？那在这边又可以看到，基督，我们基督信仰的神跟别的宗教的神有什么不一样？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这里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来到我们中间，由神来找人的时候，看到我们基督信仰的独特性。达赖喇嘛曾经讲过，有人问他说，有人，事实上有人挑战他说，什么是最好的宗教？那达赖喇嘛很有智慧，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回答他说，那个人挑战他的人会以为说，哦，他会讲说藏佛宗是最好的，但是达赖喇嘛不是这样讲。达赖喇嘛说，一个最好的宗教是能够把人越靠近越带到神的面前的，那个就是一个最好的宗教。那我看了以后，我事实上写了一个信给达赖喇嘛，可惜没有传到他手上我说是啊，一个在达赖喇嘛的认为里面最好的宗教就是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今天我在这个平地上面，我去看，我们假设有火星人好了，我去看火星人，那金弟兄爬到台北101，他说林宗翰，你看我比你更靠近火星人呢，我比你更好。那我说我不服气，我去坐飞机，我说你看我比你更靠近火星人。那火星人从火星来看我们两个的时候，你们两只小蚂蚁都离我很远嘛。所以人如何能够靠近神，这是基督信仰的独特性，唯有神来找人。所以什么是福音？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谦卑自己来到这个地方，这是福音的最根本。那再来他讲到人的问题是什么？人的问题就是跟神的关系破裂了。为什么破裂了？因为罪的问题。因着罪的问题，使得人与神分离了。而这个时候，罗马书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会有两种行为出来。一种行为就是故意不认识神，以至于他爱做什么做什么。他明知有神，但是他故意不认识神的行为。另外一种行为就是自我为义的行为，我可以做得到。那其实在这两种行为里面，我们都会看见，就是当初最原始的罪，我要自以为神，我要如神，而导致两种的问题，两种的行为变成。纵观今天我们当初我们自己在不信神的时候，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你说无神，我认为无神嘛，无神是不是故意不认识神？无神本身那个无神就是一个神。所以我们会看到人的问题在罗马书里面就告诉我们，因着罪的进来，人与神的关系破裂了。也因为这样子，所以福音神要来到中间来弥补，来使人与神相合。所以成了，耶稣成了赎罪祭，耶稣成了挽回祭。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跟慕道朋友讲的时候，他可能会听不懂什么叫赎罪祭，听不懂什么叫挽回祭。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解释，因为人跟神的关系破裂了，为了罪的问题，所以 赎罪赎罪，把这个罪给除掉，挽回挽回，把这个关系挽回回来，而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而且能够以神为乐，这是耶稣他所成就的。那你说，那我们要怎么得到这个福音呢？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就是单纯的相信。很多慕道朋友说就这么简单吗？大家知道我前一阵子脚在痛的时候，有一位我的一个朋友，他很好心，他是研究佛法的，他来帮我做按摩。那按摩按摩，那当然就有好一些了哈。那我们在讲，他就跟我们讲讲他对佛法的研究啊，对佛法的认识啊，等等等等等。然后他说，因为世上的人所犯的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要修的都不一样。我说哇，这么麻烦。我说，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因为人所犯的是人无法弥补的，所以耶稣要来，那我们就要相信。他说这么简单吗？大家想一想啊，尤其是朋友们，相信容易吗？很多人认为哦，这么简单，只要相信就好了。相信容易吗？大家想一下，我跟那一位朋友说，今天你告诉我你可以治我的脚，我凭怎么相信你？今天我把脚伸出来让你治，这个需要多大的信心在里面？是不是？相信其实不容易，但是相对也很容易，就是相信包含了两个承认，一个是承认我有问题，我要承认我的脚有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个是承认是什么？承认我做不到，我没办法让我的脚好，所以我今天要承认我有问题，今天我要承认我做不到。然后耶稣来了，我相信他做，我接受，相信来接受他，就像我相信我这个朋友他说的，我接受他的治疗，我把脚伸出去。所以我告诉他，这个脚伸出去这一个动作其实不容易啊。同时慕道朋友们，我知道我们都曾经在不相信的光景里面，我们都以为相信很容易，那为什么我们那么难相信？因为相信不容易。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承认，是我做不到，我有问题，来接受这个福音，这福音就是你的，所以相信也不是那么困难。这是慕道班，我们可以看到运用到教会里面，运到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什么是福音？要明白我自己有什么问题，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一切，我就来接受，因着信以至于信。我们每一个人这个相信是一个进行，是一直到我们见到主的面为止。然后再来，他就讲到，既然我接受了福音，再来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就是要受洗嘛，对不对？那你说我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仪式？这个仪式不需要吧？只要我相信就好了嘛。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受洗的意义是什么？是如果我今天心里没有相信，我只是敷衍一下，就像当初以色列的割礼，只是一个外表的形式的时候，这对我们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是从心里出来，受心里的割礼，受洗的意义也是在这里。当我们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愿意顺服他的话语，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什么？与他联合。所以受洗的意义在于与耶稣基督联合，在联合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有新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保罗说，在罗马书里面是这样子讲到的，重结的生命到此结束，这是与神共死，与耶稣基督同死。新的生命从今天开始，这是与基督同活。当我们进到水，进到洗礼的水中，就是与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这是洗礼的意思，意义在里面。罗马书告诉我们的很清楚， 所以在受浸班里面，我们要先讲，把这个讲清楚，然后我们会看到，我们都曾经在那里挣扎过。这也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的，当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好像改变。以前我去做一些，当然我们也不会什么大偷大盗之类的，小偷小盗可能还偶尔会做一下，心里也不觉得怎么样。那这时候心里开始有责备，开始觉得不舒服。我在这边讲到新人的挣扎，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有两个律在我们的里面，一个是过去死的律，一个现在我们是活的律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里面会有挣扎，这是必然会有的现象，必然会经过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看见，看见什么？这罗马书第七章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度过这一切。所以我们要看见的是，我们不再是靠自己，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而行。这在受洗的时候我们可以来交通。再来讲到的是门训班第十二章，门训班最根本的，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的最根本的一件事情是要献上自己成为活祭。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心智的话，我们下面都不要讲了，是不是？我们如何跟随耶稣？耶稣说你要来跟从我，你必须要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天天背起十字架就是一个舍己，将我们献上成为活祭，这是我们的心智，我们的根本，在门训的根本。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我们门训基本上做不下去。而有了这个心智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过新生活。十二章以后再讲到我们如何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基督的生活，从献上自己成为活祭。所以我在这边很快的把罗马书做了一个小结，如何应用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如何应用在我们的自己的生活里面。从慕道，从我们知道什么是福音，进入到我们为什么要受洗，受洗是带对我们所产生的意义是什么，一直到我们今天在跟随耶稣，我们不是只是每天去念念跟随耶稣那些那个网站的东西，让我们头脑变得很大。我们真的要献上自己成为活祭，每天来跟随主。而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遇到的困难，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要在这个上面让我们能够去操练。所以当我们读到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那个事实上是一个高峰，它是一个高峰。它从罗马书从一开始，从福音是什么，让我们看到是神，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来到这里，一直到第八章快要到最后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定效法他，效法谁？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定做所定下的，又招他们来说，招他们来称他们为义，所称的为义又叫他们得荣耀。这让我们看到是一个高峰，我们基督徒生命在地上生活里面的一个高峰。我们从一个堕落之子成为神的儿子，而这成为神儿子不单单只是一个名分的问题，而神要让我们得到荣耀。而这荣耀就是什么？我们刚刚讲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彰，让人看见基督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一点。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如果我们忘记我们是谁，我们的身份决定了我们的态度，我们对事情看法，对事情应付的态度。今天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会有不一样的态度。我们真的要记住。所以在这边我们岔开来，让我给我几分钟岔开来讲到所谓的预知，所谓的预定。其实我觉得蛮简单的，我们知道神有神的部分，人有人的部分。当圣经讲到预知的时候，包括以弗所书，我们都会看到是天上的事情，是神的事情。神是在时空以外，在时间以上，所以对神而言没有所谓的时间，他不受时间的限制。所以有没有神能够预知？当然可以预知，预知是人的话。但是因着神他是在时间以上，他知道过去，知道今天，知道将来。所以这边事实上是神在告诉我他永恒的计划里面，从神的角度来告诉我们， 我知道你们这一些人，我也定下你们这一些人，我要给你们什么。所以这是我们的荣耀盼望，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人就没有责任。在地上我们仍有我们的责任，我们在时空里面，我们不知道所谓的预知，但是神将他的预定告诉了我们，这是神做事的法则。约翰福音我们大家都会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使一切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面就告诉了我们神做事的法则。在生命记里面，摩西也呼天喊地的告诉以色列人说，我今天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们的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不要拣选死亡。这是预定，神在我们在地上告诉我们的预定，是预定了他做事的法则，是事情不是人。你要么就是这样子，要么就是那样子，你自己选，这是人的责任。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个我们的选择在什么地方。慕道朋友，你的选择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看到神救赎他的法，他的一个旨意，就是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子。他在他来讲，我们都预定成为神的儿子。在我们来讲，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要一直行在，就像刚刚讲的，我们要行在正道，行在其中，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好，当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孩子，当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当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他告诉我们什么。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他就告诉我们，哦，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等一下我们都会来讲到这些东西。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当我们知道我们将要得到什么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左右吧，他讲到这一个，所以现今的苦主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以为不用讲，没什么好讲的。但是在这边我们会看到现今的苦主，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里面，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环境都是真实的，我们不需要否认它。我们在我们身上所有的痛苦，所遭遇到的疾病，我们不需要否认它，我们不需要说，如果我承认我今天身上有问题，我是不是就不属灵了，是不是就不是一个好见证了？不需要的。举一个例子来讲吧，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写到说，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指的是那个加拉太的信徒，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加拉太书四章，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保罗的眼睛有问题，他有没有说啊？不是问题，因为我很属灵。他有问题就是有问题嘛，他就承认嘛，他就接受，他也寻求弟兄姐妹的帮助，弟兄姐妹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不需要否认，今天我生病了，今天我失业了，今天我怎么了，不需要否认，这个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问题，那就会有影响了。我在说我们的眼光是如何去看待这个问题，看待这个环境的时候，那就会有影响了。在圣经里面有一次，门徒们，你知道在加利海，他们开着小船要渡到那一边去，耶稣也在船上，结果呢 结果遇到了暴风，对不对？船几乎要沉，他们就很怕，因为哎呦，这个环境这么恶劣，我们船都要沉了，我们几个这么熟练的渔夫都控制不了。他们就转眼去看，看耶稣在干嘛？耶稣在那边睡觉。他说：“夫子，夫子。”路加福音用两次，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用一次。夫子，路加福音比较像我们人啊。夫子，夫子，我们船要沉了，你还在那边睡觉？你不顾我们了吗？我们是不是也会这样子？当我们在一些环境里面，当我们眼睛是看在那个问题上上的时候，我们会说：“神啊，你在哪里？你不顾我了吗？神啊，你为什么让我遭遇到这些事情？”当初门徒的埋怨就是我们今天的埋怨，因为我们的眼睛在哪里？我们的眼睛在这个问题身上，我们看到我们不能，我们又看不到神。这是一种态度，我们的眼睛盯单单的看在的问题身上，单单看到我怎么办，我怎么样，我怎么样。那另外一个态度是什么？另外一个态度是，当转眼仰望耶稣，我有点唱错了，我练了好久还是唱错了。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之容。这是副歌，大家起个音好不好？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之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俗事必要显为虚空。另外一个态度是转眼仰望耶稣。保罗身上有一个刺，他有没有否认那个刺？没有。那个刺对他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他怎么样？他三次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挪掉那个刺。神怎么做？神没有挪开那个刺。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软弱人身上显为完全。”当我们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包括我这一次，很多时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求神，如果是你的旨意可行，是否免去了这一个？来到主的前面，我们就会更多的明白主给我们的旨意是什么。主给保罗的旨意是，你要明白我的恩典够你用，我要在你身上成就更大的事情。在我第一次住院的时候，我有三个痛同时发生，一个是发烧发到103度，那个发烧真的从里面烧到外面，那种很难过的一种感觉。我第二次住院也是发烧到103度，可是不太一样，很奇怪。这是一个痛，第二个是我的脚痛，那时候痛风的痛，那时候脚看起来好像要炸掉了，那种气球吹到一个程度要破掉那样痛。第三个是我舌头痛，我两边各有一个溃疡，所以我没办法吃东西，我舌头不知道怎么放。在那个时候，我来到主的面前，我说：“主啊，我真的很痛。我知道你有你的时刻表。我第一天的祷告是：主，我感谢你让我经历这一些，我知道你有你的时刻表，我等候你。我第二天的时候，主，我感谢你，我知道你有你的时刻表，但是如果你的旨意可行， 你可不可以把这个时间缩短一点，我快要受不了了。到了第三天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痛的高潮了。我说，主啊，你的时刻表到底是什么时候啊？主有没有回应我？在人来看我，主没有回应我。但是主给我另外一个功课，主说我的时刻表在于你。什么意思？因为在那个时候，我的眼睛看着我的脚，看着我的舌头，看着我的发烧，我很难过。我的眼睛在什么上面？这些疼痛上面。所以我去呼求神，但神说我的时刻表在你。到了第四天，我的妻子可以做见证，我突然感受到，我知道什么时候是时刻表了。当我真的能够从内心起来，当我能够真的能够从我的内心起来赞美我的神的时候，那就是时刻表。弟兄姐妹，我们都会说你要有一个喜乐的心，不容易啊。就是我学的另外一个功课，安慰人，安慰人。当人在告诉你我的痛，我们的痛苦的时候，当人在告诉你他在经历的痛苦的时候，当你说哦，是主的恩典够你用，是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对不起，我告诉你，在那个过程真的是听不下去。那时候听到的是什么？我们在学习所谓的同理。约伯的三个朋友跟他坐了七天，在那边能够感受到神让我学的这个功课里面，其中的一个就是让我能够感受到，今天我如果去探访一个人，他告诉我他的痛苦的时候，我能够去感受到，我能够去感受到他那个痛。我不会再像以前说啊，喜乐的心就是良药，真的听不下去。但是我能够去感受，是弟兄，是姐妹，我能够感受到你的痛，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到了第四天，神告诉我我的时刻表在你的时候，当我第四天早上用一个赞美的诗歌赞美神的时候，突然这一切都不见了。疼痛仍然存在，我刚刚讲的环境是事实，不需要去否认它。但是因着这里面出来的那种感受，这个苦楚真的就不有什么好讲的。我那天在看约拿书的时候，我突然能够感受到约拿的感受。约拿的祷告在第二章里面，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涛洪浪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的眼前虽被驱逐，我仍然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我突然感受到约拿在鱼肚子那三天的感受，我那三天的感受就像这样子，那种闷热，那种疼痛。为什么我们要读经？为什么要将神的话记在我们的脑？在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别的，我就是求告耶和华。神的时刻表就是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能够转眼向神，当我们能够真的从里面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 我们一个喜乐的心不然不由然而生，不再是头脑里面所谓我要喜乐，我要喜乐，我要喜乐，然后去唱一些赞美诗歌，不，从心里面出来的那种喜乐，从心里面出来的时候，我刚刚也讲过，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爱哭人要同哭，这是我学习到的。神知道我没有这一个，没有这一个这一方面的能力，所以神让我来经历这一个。我一直不太敢愿意，不太敢去探访人，因为我知道我不会讲话，我也不太能够去感受。今天神就把我摆在这里面，让我去感受一下，让我真能够来明白，当人在这个光景里面的时候，他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与爱哭人同哭，我们感谢神。当我们专业仰望耶稣，我们现今的苦楚仍然会存在，但是我们的帮助就是从耶和华而来。所以在这边我们会看到，我们在这边再一次看到这句话是怎么告诉我们，我们再能够再来体会什么叫做万事互相效力，什么叫做得到荣耀。当我们能够转眼向神，当我们能够看到他的手在我们的身上做工，即使在痛苦里面，我们都能够来更明白这一句话。否则当我们眼睛单单注视在问题里面的时候，你告诉我万事互相效力怎么个效力法，我实在不了解，我得到什么益处。只有单单我们把眼睛转向神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而且我们更能够看到，这个等一下我们再看，更能够看到神的信实是我们可以依靠的。神告诉我们，他从来不离开我们，他从来没有离弃我们。这个好像少了一张幻灯片，没关系。当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那个 bulletin 上面有写到，当我们去看到神他的帮助我们，这个是真实，这个是真的，是可信靠的。这不是只是在我们知道神会帮助我们，我们更能够明白，在经历里面我们更能够去体会神的帮助。神的帮助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事实上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共同来做工。首先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带下了荣耀盼望，这是保罗在上面一直告诉我们的。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盼望的时候，我们就对现今的苦楚就不会觉得是苦。我们有一次在成人主义学里面讲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说启示录告诉我们什么？启示录不是只是告诉我们我们将来必会遇到的那一些苦难，是当我们经历那些苦难，因为我们已经预先知道了，我们可能会好过一点。但是启示录里面最重要的告诉我们，新天新地，新妇将与新郎在永远的在一起，那个是我们的盼望。因着有这个盼望，我们才能够度过那死荫的幽谷，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神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已经做成了，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已经将永生的盼望，他永生已经给了我们，我们这个有这个荣耀盼望的时候，我们就真知道在地上的一切都会过去。而圣灵保惠师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这是圣灵的工作。今天圣灵不断地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祷告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圣灵为我们祷告什么？圣灵为我们祷告说，主啊，若是可以就把他这个痛苦拿去，有可能哦，对不对？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也可以做成啊， 但神有更大的旨意。圣灵保惠师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什么？当我在思想这个的时候，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我读好了，叫你不要省一点时间。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第一章里面讲到，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将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在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成为教会作为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圣灵保惠师为我们祷告什么？让我们真知道他，让我们真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让我们能够进到耶稣基督里。而且不单单如此，让我们真知道当初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大力，也今天也运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不是只是靠自己，而且是靠着这个死里复活的能力来度过这一切。也就是让我们眼睛被打开，让我们能够看见神永恒的旨意，今天神在我身上所要成就的是什么，也让我们看见我有没有那个能力来度过，不是靠着我，是因着神，因着神的能力。我就在这里嘛，我刚才突然发现，那神的帮助从阿爸天父那边来的是什么？阿爸天父他所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与能力。在这个地方我思考了很久，当保罗的刺为了那根刺去求神的时候，神说你我的恩典够你用，那恩典如何去感受这个东西？我希望我们今天圣灵，我们求圣灵让我们真能够来经历，不再是只是一个头脑上知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已经让我们有荣耀盼望，知道圣灵保惠师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知道阿爸天父所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能力，我们能够体会我们有一个荣耀盼望，这是我们能够把握的，我们能够知道，我能够明白，我们也能够经历，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保惠师也在为我们祷告，这也是我能够经历的。那什么叫做阿爸天父所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能力？尤其在我们中间，如果有经历苦难的，有失业的，包括我自己现在，你说神啊，什么叫做你赐给我够用的恩典？我很痛苦，我很难过的时候，什么叫做我感受不到那个恩典，我真的感受不到啊。有一个人这样讲，我想讲的蛮好的，恩典不是靠人的行为，不是靠行律法或人的功劳，恩典是因信耶稣基督的而称义，是神的恩典，是神自己，不是一种礼物或某种恩惠而已。恩典是指地位与关系，因此牵涉到了生命与生活，这是恩典。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细细的去品尝这个恩典。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有所谓的普遍恩典跟特殊恩典。所谓的普遍恩典，比如说今天太阳很大，特殊恩典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事实上在我们的身上里，我们每天经历的恩典只是我们都不知道。大家知道我第二次住院是因为我的疾病让我的白血球指数很低，我们正常人你知道我们身上都需要白血球对不对，来 这个外面有那么多的攻击啊，这些那些的，所以我们比较不容易生病。我们的白血球指数一般来讲要5000以上，我们所谓的5以上啊。我生病的时候，白血球最低的时候是0.1。基本上，你看我这个其实是神的恩典，0.1的人在那边跑来跑去，居然没有生病。那我第二次住院是为什么？就只因为上个厕所。我们说上厕所有什么？有什么那个？上厕所稍微用力一点，皮破了一小块，然后就变成一个感染，就住院两个礼拜。屁股被开了一个刀，到现在还有。这个时候我就能够体会到这个所谓的恩典，我们每天能够这样正正常常的上厕所都是一个恩典，上厕所不会感染，这就是一个恩典，这是一个感受。那你说这个恩典怎么去体会？尤其在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常常我们会把眼睛放在哪里？放在我们的问题上面，我们就很难去体会这个东西。C.S. 路易斯，当他太太过世的时候，他非常的痛苦，他质疑神，然后他从中间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过来。他在过程里面，他说：“你如果告诉我们，告诉我基督信仰是一种安慰人的力量，他说他没有办法接受。在他妻子刚刚去世的初期，当然我现在走过这一个，我可以感受到，其实在我生病的这个过程里面，基督信仰是我很大的一个安慰。这是我跟他有点不太一样的看见，但他后来也改变了。在他妻子他在那种丧妻之痛的中期的时候，他讲了这一句话，他或许求告神也是这样子，我已经渐渐转醒过来，就是从他丧妻之痛里面慢慢出来，不再觉得门紧紧闭着或上了栓，当时那门当着我面砰然关闭。什么意思？就是当他求告神，他觉得神在哪里，神灵在哪里，你为什么好像啪一个门就关在他面前关起来。我们在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这样，好像神不在，好像神的门就啪就把你关起来，是不是？他就是有这种感觉。可是到了后来，他说那使门当着我的面砰然关闭，岂不正是什么？我自己慌乱的所求吗？当你的灵魂里除了求救呼唤之外空无一物，也许正是神无法给你任何救援的时候，就像溺水而无法获救的人。为什么？因为通常他只是在拼命的想要抓，也许是自己重复呼喊使我耳聋听不到该听的声音。而另外一方面，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不过叩门是否意味着捶门或踢门？毕竟我们必须要有能力接受，有接受能力，否则的话全能者也无法给我们。也许是你自己的激情暂时把这个接受的能力给蒙蔽了。也就是说，当我们在一个患难，在我们在一个极大的痛苦里面，当我们眼睛是盯在这个困难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神的能力，我们看不到神的恩典，是因为我自己把我自己眼睛闭起来了。神永远在那里，神一直在那里，是我自己看不到。所以神的恩典在哪里？我如何去经历这个神的恩典？在我脚痛出院以后，我出院的时候脚还是肿的很厉害，我曾经有两次，我们家的台阶比这还低一点，两格而已，我没办法走，我是用爬的，我爬进家里，我爬到房间里，我没办法走路，那个痛，即使躺在床上，我有一个朋友跟我形容说，他也经历过那种痛风的痛，一根羽毛放在上面你都会跳起来，是真的。那个时候我真的很痛苦的时候，我在呼求，阿爸，阿爸， 我好痛啊。而在办公室的时候，我常常好一点，我撑着拐杖或是把椅子当轮椅的时候，有时候我躺在那边，因为坐一坐要休息的时候，我会流泪，因为我看着我的妻子在那边忙，我觉得我自己很没有用，像一个废人一样。我呼求神，阿爸，阿爸，神开启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什么叫做神的恩典。我们刚刚讲过，神的恩典就是他自己，神的恩典就让我看见，当我在那边最痛苦的时候，神用他的钉痕手抚摸我，他让我看见他的钉痕手，他说，孩子，我知道，因为我也曾经经历过。他开启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他用他的钉痕手抚摸我，他说，孩子，我在这里，我陪你一同度过这一段，因为我的能力在软弱人身上要显得完全。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不是因着我，是因着神的能力，让我能够度过那一切时候。这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如何去经历？弟兄姐妹，我们要转眼们仰望神，你就会经历神的恩典，你就会真知道神，就会真知道神。所以在罗马书里面，让我们看见，再一次让我们来体会什么叫做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这得到的益处就是我们更真知道神，我们更认识神，我们更能够来经历神。然后他就讲到，当我们知道这一切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这一切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最后面不得不喊出，既然是这样子，那还有什么好说的？还有什么好说的？神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因为他已经将他的爱子赐下来给我们，谁能控告神所称义的人呢？神所拣选的人，谁能够定他们的罪呢？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当保罗写到这个时候，当他让我们看见，我们从一个堕落之子成为神的儿子，而神要让我们得到这一切的荣耀，这一切的丰盛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发出这个赞叹呢？我们若真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会不会这样子讲？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谁还能够抵挡我？这环境我已经不看在眼里，既然神拣选了我，谁还能够控告我？没有能够再定我们的罪，包括我们自己都不应该定我们的罪，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但是在这里，所以神是信实的，是可以靠。在这里我要问各位一问，刚保罗用了四个谁，谁能够抵挡我们？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谁能定他们的罪？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谁？刚刚保罗在上面写的都是一些外面的，有一个人可以控告我，有一个人可以定我的罪，有一个人可以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谁？圣灵有话说。我们来念一下这一个好吗？大家来。 世代的人说，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得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
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无心的恶心，他有先生的意思。
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这个你们是谁？是我自己。谁可以定我的罪？谁可以控告我？谁可以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我自己。当我有一个不信的心在里面的时候，我就与基督的爱隔绝了。弟兄们，姐妹们，让我们彼此劝勉。但是在这里，我们不是只是停在这里。你说，那万一我有不信的恶心怎么办？我是不是就这样沉沦下去？我们要记得天父的爱。来，大家一起来。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我们虽然不信，神仍然是信实的，他一直在那边等候。今天或许因着一些环境，因着我们的软弱，我们暂时离开了神，但记得阿爸永远在那边等着我们回家。让我们转离，我们不要忘记阿爸永远在那边等候。我深信，因着我深信，所以我能够得胜有余。而这个是靠着神的爱，靠着我们的主，在一切事上我深信。这信心的功课，信心的经历，在我这一两次住院里面，当然还有第三次的住院马上要来到。我刚刚讲的这信心的里面，从神啊，我知道你的时刻表，但是什么时候，神让我经历了一个信心，喜乐的信心。而在这个喜乐里面，神让我去感受到他的恩典，让我感受他的能力复辟在我的里面，让我看到同样的疼痛，可是在我的感受已经不太一样了。然后再来经历的是一个得胜的信心。当我能够起来赞美神的时候，在隔天的两天，我突然有一个感受，我跟我的妻子说，我们赢了，这个病已经被打倒了。神告诉我，因为我胜了这个世界，我能够感受那个感受，所以我有一个得胜的信心。今天不论如何，他已经得胜了，他得胜就是我的得胜。所以我这个信心从这么一点点，慢慢的神带领我去经历什么叫做喜乐的信心，什么叫做得胜的信心？因为靠着我的主耶稣基督，我就得胜而有余。这个是一方面，而另外一方面，能够经历神的爱。你说神的爱怎么去经历它？这很多人问，神的爱不仅仅是一个嘴巴里面讲的。弟兄姐妹，神的爱在你们中间彰显出来。在我的妻子身上彰显出来，我如何去经历神的爱？当我看到弟兄姐妹的带导，当我能够来到教会，弟兄姐妹来到我里面拍拍肩膀，这不仅仅是弟兄姐妹的爱，这是神的爱。所以能够使人看见说，神真的在你们的中间，这是神的爱。神用着我们每一个人，让教会是一个爱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殿。真的，在这一个经历里面，在罗马书里面，他告诉我们的， 不仅仅只是一个环境，不仅仅只是一个头脑上的知识，更是我们每天可以经历的。神已经做成了，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来跟随，而这一切的经历都在于使我们能够更多的使人看见神，看见神在我们的身上的作为，而我们自己也能够更多的认识神，更能够体会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要跟随谁呢？这永生之道不是只是说说，更是可以活出来，让人看见，让教会能够更多的相爱，更多的合一。谁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有一首诗歌是这样子讲的：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何来。耶稣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永流。让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好吗？作为一个回应。主，在这个时候我们感谢你，你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为了要诉说你的作为，让我们真是看见你永远在那里，是我们的帮助。感谢主。是哦，感谢主。主啊，你的爱永远是不离不弃。主，真让我们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甚至于每一个慕道的朋友们，在我们人生低谷的时候，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都能够 转眼仰望耶稣，唯有你是那能力的来源，让我们真知道你。主，我感谢你，感谢你用到孩子自己，感谢你用到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教会成为带万国祷告的殿，让我们教会成为主耶稣基督爱永留的泉源。主，我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的名。因为这是讲台，所以我不在这里。